每一个礼拜五早晨的 chapel 都是由辅导处来负责的。我在神面前经过再三等候寻求，我觉得这一学期我愿意用一些连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看到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如果我们起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的神学院也未尝不可。我所取用的材料是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这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主耶稣怎么样教导他门徒的一些原则、一些事、一些实例。我觉得我们这些有心侍奉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实际很具体的帮助。今天早晨我们首先看到第九章的头几节，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齐声来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你看见的道两个字旁边有黑点，所以原文就是去宣传神的国，医治病人。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对他门徒的第一个注重的点，就是权柄和能力。没有能力的工人是浪费，没有能力的工作是徒费光阴。我们看见在这里，神主要他们去传扬神的国，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是的，我们传道的工作一定有言语，无论是口讲的，无论是笔写的，甚至于表演出来的，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都是一种言语。但是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国不独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保罗甚至于好像有点生气地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说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我要看看他们的全能在哪里。他们不要一天到晚光讲，一句俗话说光说不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指的那些个耍把式的这个卖膏药的那些人啊，净说却不练，因为他根本不会。神的国不是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如果说神的国在乎言语的话，乃是说这个言语的背后实在有全能，这个有全能的言语才是神的国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实在说是去年的年底开始，我心中有一个很沉重或者说很沉痛的感觉，特别想到我自己，我侍奉主已经这么久，今天仍然有很多的机会来侍奉，但是我常常或者说圣灵给我看见我自己的侍奉实在是羞愧，因为侍奉多果效少，话语多结果少，原因在乎缺少权柄和能力。在前不久我们开学的退休会里面， 在官渡的山上那一次的交通当中，我也已经略略提过，我说一个传道人第一个危机就是没有全能，你剩下一些纯正的道理有什么用？第二个危机就是更大的危机，就是没有全能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像参孙一样，能力已经离开他了，他还不知道。我的同工们，我们看见主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第一件事权柄能力，然后你才能够做一个有效的工人。能力是什么？什么叫能力？我们讲到有能力没能力是怎么显明呢？就是说能不能改变人，能不能改变人。我手头有一本很好的书，等一会儿我还会再推荐，我现在先引用其中的一句话。淫于能力之源，藤金辉牧师特别有负担来翻译，是三本书把它集合成一本。这三本书，一本是引往能力之路，一本是祈祷出来的能力，一本是教会复兴的实况。这本书实在太好，我这是值得，这是值得推荐每一个人读十遍也不为多。那其中他有一个地方，他说真正的传道人并不是说，传道人并不仅仅是奖章的制造者，更是圣徒的制造者。不是你会去做一篇很好的奖章，这是我上学期教的，我教大家怎么做奖章，但是我现在承认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乃是圣徒的制造者。就是说你一篇道，这篇讲的讲出去以后，能够把人净化，能够带人到更纯净的地步。而这个呢就需要能力。最好的奖章，最完整最美丽最动人的奖章，如果没有能力不能达到这种地步，最多能够叫人点头称赞，觉得今天你讲的不错，但是没有办法叫人被净化，从污秽，从肮脏，从品级很低的生活里头被提高。这件事情需要能力。弟兄和姐妹，请问我们经常有机会讲到，我们经常有机会谈到，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后果？我们不要原谅自己，我们不要随便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替自己解说，我们必须很扎心很痛心的承认，我们的能力实在欠缺。这本能力之源，盈余能力之源的书，好多话都差不多可以说句句话都扎我的心。我们能够被扎心，能够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我们才有机会有能力，不然的话我们连感觉都没有，就根本没有机会。其次是一种炸力。说到改变人，这是指着个人说，说到炸力是指着一个团体说。为什么他们去年这个大会叫 explode？ 我们晓得这就是 explosion 这个字的简写，就是希望有个爆炸。我们中间好几位都去，沈老师也去，我想你们去的人实在能够做见证，说是一个爆炸。这一种的爆炸不是什么方法而使然的，乃是圣灵的能力所使然的。格里汉布道团又要来了，我第一次，如果这次他们来算第三次，第一次格里汉自己来，第二次格里汉生病他的同工来，前两次我都有机会参加。我发现一件事，他们讲的道很简单，句子很短，但是后果很好。原因在哪里？能力，能力，有一种爆炸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哎，我也不是格力汉，我不求5000，我但求1000就够。 请你，请我不要用这一种的话来麻醉自己，使自己老是活在一种低水准的属灵光景中，低水准的侍奉中。我们要求圣经上鼓励我们说，那以利亚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那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的能力也应当也可能也可以变成我们的能力。其次讲到权柄，权柄和能力常常是相提并论连着讲的，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比方说一个警察在十字路口指挥的时候，请问他是靠能力指挥还是靠权柄指挥？一部很大的车开过来了，他的手这么一挡他就停了，不是靠内功挡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站在指挥的岗位上，穿着警察的制服，带着政府给他的徽章，他的手表明一个权柄，那个车再大的马力不能不停，这是权柄。所以权柄乃是在于一个地位或者说一个身份。如果说能力是在于主的灵，那么权柄就在于主的名，主的宝贝的圣名。你记得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他既降为至卑，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就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都赐给他。主的名正是主的权柄的一个符号，一个代号。所以为什么祷告要奉主的名，为什么为人医病要奉主的名，赶鬼要奉主的名，因为主的名正是主的权柄的一个代号，一个记号。能力在于主的灵，圣灵充满就有能力，主的权柄在于主的名，那么圣灵的充满在乎爱主，迫切的爱主，不顾一切的爱主，爱主，亲近主，多祷告，主的灵充满就有能力。那主的名呢，在于信心，爱心使我们被圣灵充满，爱主，更热切的爱主，为主牺牲一切，倒空一切，舍弃一切，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有能力。而主的权柄呢，在于我们的信心。尼托生先生那本《坐行站》那本书就是信心的一个秘诀。你要认识你自己的地位，他说打仗是站着打的，他说就是你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站在一个已经得胜的地位上来打这一场的征战。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征战然后得胜，我们乃是先得胜而后征战，因为这个得胜主耶稣已经得着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就有权柄来对付魔鬼。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果要求我们的侍奉有功效的话，少不了这两件事，能力和权柄。请记得，能力在乎主的灵，权柄在乎主的名。能力在乎我们更多热切的爱主而得，权柄在乎我们的信心，我们有属灵的启示，我们站稳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以基督仆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和地位就能运用权柄而胜过魔鬼。你要想跟魔鬼打仗，你是打不过他的，他的能力非常大，因为他是天使长变的，但是我们用权柄就可以胜过。我们看见当初主自己做工的时候，他赦免一个摊子的罪，旁边的人就不服气，这个人是谁呀？赦免人的罪， 主耶稣说，好吗？免得你们以为我是空口说白话，我现在证实给你看，叫你们知道我真的有权柄。就吩咐那个摊子拿着他的乳子起来，拿着他的乳子走回去。这就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末了所说的，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来什么？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弟兄姐妹，我们传那么多的道都是纯正的，都是好的，但是能不能证实？你说信耶稣有平安，你能不能马上叫一个人得着主耶稣的平安？你说主耶稣的生命能胜过罪恶，你能不能马上叫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从罪恶里出来？你说主耶稣是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这里躺着一个病人，我们能不能有信心为他祷告，叫他从病床上起来？我们传的道能不能被证实？这是一个考验，这是个问题，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再说，我们不要用很多属灵的理由解释来安慰自己。甚至有的人说马可福音末了那一段根本有的古卷没有的，当然我们从研究圣经来讲可以这么讲，但是请不要用这个理由来说，所以神迹奇事的证实没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圣经根据。就算这一处没有，别处还有。我们不是随着神迹奇事，我们乃是要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个去跟随神迹奇事的是犹太人，犹太人要神迹的，现在还是有很多犹太人以神迹奇事为好奇，一天到晚哪里有神迹就跑哪去，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但是同工，不管你是初出茅庐也好，不管你是沙场老将也好，在你我的侍奉的历史里面，不能没有一次的神迹奇事的经历，最少从你自己身上要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应当有这个身份和地位，运用主的权柄，用使用支取主的能力。在这里主所说的差遣他们去传神的国，在这里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请你我不要比主耶稣更属灵，比主耶稣更超然，说这一些不是最重要。对，这些不是福音的本身，但是这些是福音的证实。你不能说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一个病人祷告过，不是空泛的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某某人病了，求主亲自医治他。不，有的时候主把病人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讲？有的时候人家要求你，弟兄，这里有个病人，请你为他祷告。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的支取主的，运用主的名里面所包含的权柄？我们能不能有这种热切的爱，让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而且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你看见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神迹发现，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跳着行走，这件事情震动整个耶路撒冷，震动整个犹太宗教。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种震动的能力？最后要讲差遣的问题。这里说又差遣他们去传神的国，是一切在乎受差这件事上，一切在乎受差遣这件事上。神不会浪费他的能力去给一个不肯或者并没有受委托去为他做事的人。有的人他说他有很大能力，但是我们看那些能力不过是他自己的一个张扬。我们在这里讲过士师记，最失败的士师就是参孙，因为参孙的能力没有去做主要他做的工，他在那好像表演能力。上学期我们讲过，他一下跑到山上去把城门拆下来，有什么意思？他一下去捉300个狐狸，这不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能力很大，但是不是去做主所要他们做的工。我很喜欢这句话，这是使徒行传13章保罗他们受差的时候的那句话。圣灵说要吩咐我和巴拿巴，圣灵说要吩咐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 主所要我们做的工，每一位都要问这件事，主要你做什么。马上有应届的毕业同学，你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再三的祷告求问，什么是主要你做的工？不是人情的包围，甚至于不是需要的使然。主坐在宝座上，唯有他是庄稼的主，他要随己意行做万事，他差派谁就是差派谁。我告诉你，差派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可以这么说，真正受差的人一定有权柄，真正受差的人一定有能力。差派就是能力和权柄的根据。钦差大臣可能他是个二品官，但是因为他受差的缘故，那个一品官要向他下跪，他只要宣布说圣旨到，那个一品大员要开中门跪在地上迎接，不是迎接他，是迎接他所代表的。用子呢，有没有时候以会想到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使女而感到骄傲？骄傲不应该的，可是为这个职分而骄傲是应该的。保罗说，免得这个职分被人看清。我们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神的仆人使女的身份都谦卑掉了。不，你我是受差的人，我们是神的使者，是神的钦差，我们就有这个荣耀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有权柄。有的时候人要我为他，要我人，有的时候人要我为他，为这个一个病人来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并不是个神医布道家。那有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说我不敢祷告，我没有信心，又不能这样讲。有的时候主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带领。好，我说好，我以神的仆人的身份为你祷告。我是神所差的，我有这个身份，我现在运用这个权柄，我为你祷告。我承认我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我有这个权柄。圣经上说，雅各书第五章说，教会的长老为病人祷告，这不是恩赐，这不是能力，这是什么？这是地位。因为他是教会的长老，就是神所设立。当然我们是说那种正常的，不是有很多不正常。他在这样的权柄上就能够施行神的能力，而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呢？受差遣，受差派，或者是受立。 ordain 这个字就有这两面的意思。 ordination 一方面所谓的设立或者封立，一方面也有差遣的意思。兄弟，我今天并没有受封成为一个有头衔的牧师，我也不敢轻看这件事，但是我也没有感动要接受这件事。但是另一面，我却知道我是一个受差的人，我还是有一个神那里来的 ordination。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最小的侍奉上操练一个功课，严格的搞清楚神的差遣，神的差派。你从一些比较小的侍奉上，你搞清楚这件事以后，慢慢的慢慢的会在一些大的事上，神会清楚的给你知道神的差遣。弟兄姐妹，如果你清楚你是神所差的，特别是在某一件事上你是被神所差的，是神差你去做那件事，那你就有福了，你放心大胆，因为权柄和能力主一定加给你。末了我们说一个小例子，一个不太好的传道人却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这话怎么讲？就是约拿。约拿他的灵命不算那么好，会发怒，会妒忌狭窄的心胸。然而我们看见约拿的工作很成功，三天的路程他一天就完成了，全城的人都悔改。什么道理？我们必须承认，不是他自己 乃是他受差，一次二次显明说是神差他去的，结果他去了，神的话从他的口里出来了，他没有讲多少，能力就显出，人就悔改，就蒙恩，就得救。早晨我把这两点分享给我的同工们，不论我们年长的还是年幼的。我为什么说分享？因为直到今天我自己还在学这个功课。但愿我们都常常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叫我们能够经历主的能力，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我们能够为主做有效的工人。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再一次提起这本书，你们最好能人手一册，而且不是摆在书架上做装饰品，能够读而再读，有一些话扎我们的心，有一些话指引我们一条路，有一些话能够制造饥渴，促使我们去渴慕去追求。愿华神的同工个个都是奉差的，个个都是有权柄有能力，真的能够到各处去传扬神的国。请低头祷告。我们的神，谢谢你的设立，也谢谢你的差遣。我们千不配万不配，然而你的差派已经临到我们身上，就求你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搞清楚究竟你要我们做什么，而且求你把权柄和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来印证是出乎你的差派。愿你在以下的工作中多多的来印证，就是这个周末的工作，我们也求主的印证，我们实在看见那个改变人那个爆炸的能力能显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他说这个学期排同学你排第一个啊，因为找不到别人，太晚了通知别人不好，所以就把你当作牺牲打摆上了。我说牺牲打的话我就会被接杀出局了，为了免得我被三阵出局，所以请弟兄姊妹在底下用祷告托住我。说实在的，在别的地方讲到还不会怕，在华神讲到实在很怕。有同学说华神的同学都是武林高手，十八般武艺样样兼，样样精通，所以说实在的是很恐惧战惊。我在神面前寻求，我说到底应当讲什么？如果在别的地方讲到有道可讲，只要讲出去就好了，但是在华神同学面前，不是华神，在学校里头到底应当讲什么？里头许多比我年长，许多比我有经验，不说许多了，绝大部分比我有经验，比我年长。我在神面前这样子寻求的时候，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一直准备到一点多钟，这篇道才算出来了。实在不是一篇道，我要讲的是如父亲一般的神。我们看一出圣经，请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读第七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的前半句就可以。我们一起来，请。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谢谢。我们再看诗篇第103篇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节圣经是最近这一个月来相当帮助我，也相当安慰我的一节圣经，也是我的经在这节圣经上面的体验也是比较深刻的一节圣经。记得在去年的除夕12月31号的晚上，那么在深夜里头11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有一个祷告，一直到了今年元旦的清晨。在那祷告中间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愿，我说主啊，在这一年里头我不求别的很多的，但有一点我要求的，就是我要经历以前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神，我要认识以前我所没有认识过的神。没有想到这个祷告 过去没有多久，我马上就开始经验了以前真是我所不认识的那位神。我就讲一点点我所不认识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先说我的这个儿子生下来，这个儿子生下来我给他取名叫光晨。晨光下了山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不是打个电话，我打电话他接的。那么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的儿子叫光晨不叫晨光啊？我说免得占你便宜嘛。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当我姊妹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当前边经过了12个小时都生不出来，很疼痛，疼痛了很久，医生就给他照片子，说是不是骨盆太小，结果发现骨盆大概稍微小一点，不是很小，医生就说那么继续生下去。于是我们就我心里也安了，照了片子就继续生下去，结果又生了4个小时还是生不出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医生就说给他打催生针好了，打了催生针以后经过2个小时还是没有进展。医生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他就说，他说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说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24个小时，对不起啊，又是4个小时才对，已经到了24个小时了，他说这样子非要开刀，他这个样子必须要开刀了，他问我好不好，开刀好不好。那时候我心烦意乱，一个人在医院里头和我姊妹两个人心烦意乱，急得不晓得怎么样才好。我害怕的跟这个医生讲一句话，我说我先讲最坏的话，我说你救妈妈不要救儿子，因为我听说天主教的是救儿子不救妈妈，所以我先跟他讲，我说你救妈妈不要救儿子。结果大夫说大概不会那么严重，但是我自己在外边，不是，我就在那里祷告，不是在那祷告，他这样子跟我讲，我就跟我姊妹，我就把这情况告诉我那人，那么我也请医生自己来解释这个状况。然后他就问我，那么我们心里头很不平安，对这件事情要开刀这件事情很不平安。他考虑了很久以后，这个大夫告诉我们说，他说最后一个方法，我们用人工破水，如果人工破水1个小时没有进展，那么就一定要开刀。我说好吧，那我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我就征求我姊妹的同意，我说好吧，那就把他推到产房里头去。我一个人在外边，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很难过，他在里头疼得叫，他叫一声我的心就抽一下，他在里头哭，我在外边流泪。我在外边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问主，心烦意乱的问主，我说主啊，我说难道我们这么久的祷告都错了吗？我说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如果我错了我要负责，如果你错了你要负责。我说如果我一个人祷告错了，我说有那么多的祷告同工，代祷同工100-200人在后边的代祷都错了吗？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住进医院的时候，神帮我们预备了仅仅只有5000块，我是把所有的钱一起带到医院去。带到医院去的时候，我是想住2等房的，结果2等房客满了，只剩下3等房和头等房，我想那只有住3等房了，就大夫说你不要住3等房，你住头等房好了，差不了那2000块，如果要开刀我把你换到3等房来好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那么我又不好意思讲，我说这个太贵了或怎样，不好意思讲，于是就硬着头皮带着5000块去办住院手续。一办了住院手续的时候，发现刚刚好是5000块钱，所有的保证金交出去，交了保证金回来，我跟我姊妹讲，我说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全部交进去了。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不是偶然，不可能这样偶然的巧合，5000块5000块刚刚好。但是单单环境中的印证，我里头没有把握，我说这还是没有把握，因为这一开到10000多块钱，我说这还是没有把握，环境中这个偶然不够把握。我继续问主，突然间主一句话进来了，他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句话一进来，我说主啊够了，我知道一定不会开刀了，那个大夫还没有跟我讲，但是我里头已经知道，我说一定不会开刀了，而且里头所有的心烦意乱就心如止水，一下子就平静下来。隔了不久大夫就出来告诉我说，他说已经有一点进展了， 可能不需要开刀了。当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里头很自然地涌出了一首诗歌，真的是涌出来那首诗歌。一荣耀早晨，忧愁消散，一荣耀早晨，和平弥漫。这首歌很自然地进入我心里头，一进入我心里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儿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因为我们家下边都是光字辈嘛，我跟我妈妈讲不通，她一定说要取光字，我想了许多的光都想不出来，所以曾经想到晨光过。结果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对了，我儿子的名字不叫晨光就应当叫光晨嘛，所以为了免得占他便宜，所以我叫他光晨。所以我就把他取名叫光晨，因为我觉得那是神为他取的名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到当我做了父亲以后，在这孩子没有生出来以前，我还曾经想到说救妈妈不要救儿子啊。不过现在我大概不会这样讲了，因为很奇怪，当这孩子一生出来了，我就开始爱他，而且这个爱越来越爱他。现在每一次回到家里头，我就想抱他，每次我抱他，我姊妹就骂我，叫我不要抱他，我就好想抱他，好喜欢他。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在那里祷告，昨天中午跟两个姊妹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突然间我想到说，对呀，我想抱光晨，神是不是也想抱我呢？神是不是也是那样子一颗心，他想要抱我呢？神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也一样的想抱我。他不管我有多臭，他不管我有多脏，他不管我有多坏，他的一颗心就是要抱我。但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要他抱呢？我总是自己在那里挣扎，要在泥巴里头玩呢，在那里玩脏东西啊，我总是不愿意他抱呢。于是我在神面前我就说，主啊，我知道你喜欢抱我，虽然我又臭又脏，别人如果看到我的情况一定烟鼻而过，但是你的那份爱，你就是想用你的爱来怀抱我。我想了路加福音上面记载的那个浪子，那个浪子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他本来准备讲好的话，准备想好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从今以后你就把我当作工人吧，就把我当作雇工吧。但是当他到父亲面前的时候，后边那句把我当作雇工的话没有讲出来，这个父亲就已经抱着他连连的与他亲嘴。我们想他那个时候的光景，可能衣服也破了，他那时候要吃猪吃的东西都吃不着，那样子脏，向人家乞讨也乞讨不到的时候，那样脏那样臭，父亲没有说你先去洗个澡再来，父亲没有说你先去换件衣服弄干净了再来，父亲乃是当他这样子一回到他面前，就抱着他与他连连的亲嘴。我就想到父亲的爱就是这样子，天父的爱更是这个样子，天父的爱更是这样子，他真的是想抱我们。所以现在的时候我就学着在神面前撒撒娇了，塞奶塞奶一番，我觉得反正他喜欢抱我。而且我发现这个孩子他稍微一哭的时候，我就会去注意他。我的孩子很奇怪，他有很多怪声音，这么小才一个月他就会打呼了。有一天我在那里看书，我听见呼呼呼的，我还以为是我姊妹在打呼，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孩子在那打呼。我不晓得他将来会不会跟我一样磨牙，所以他稍微有点怪声音，他睡觉那里嗯啊啊，很多声音很奇怪，我就会注意他，去看看他。我一想到神也是那样子注意我们每一个最小的难处，我们常常会把很大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却把很多很小很小的难处就积压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两个三个的，就越积压越多，越积压越多，就把这个人压垮了。我想着神不仅仅重视我们大的难处，好像我们的婚姻，好像我们到底要不要侍奉他，好像我们将来的前途怎么样，不仅仅这种天大的难处神注意，神更注意那许许多多微小的难处。我觉得常常看微小的难处更容易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爱。我想神也是一样，他真是注意到我们每一个最小最小的难处，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的，我们把那个难处已经背上，神却已经注意到了。因为父亲怎样体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体恤那敬畏他的人，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父。当我的孩子一哭的时候，因为那些什么心理学家讲说不能抱他，那天我还跟高鑫讲，我说我很气那些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抱他，讲了以后我又想抱他又不敢抱他，所以很矛盾。所以他一哭的时候我就心很焦，不晓得怎么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哭，我们也觉得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实际上我想神根本听到了，神那个时候也在心焦，我们心急的时候神也在心急，我们难过的时候神也在难过，神也是那样子的体恤我，神也是那样子的体恤我。原来我说一点比较粗一点，不说比较粗，就比较不文雅的，当我为孩子换尿片的时候，我想到神也常常处理我那些脏东西，神也常常处理我那脏东西，我没有办法像是那个光尘没有办法换他自己的尿片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处理我自己的那些脏的东西，神也这样子常常帮我处理。于是我心里就很惭愧，我说我已经这么大了，在你面前十几二十年了，我说主，我还要你来帮我换尿片，真是太，实在是太惭愧了。我昨天晚上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主，我不要再你帮我换尿片，我以后要做个干干净净的人，我不要你再来帮我弄一些肮肮脏脏的事情，我不要你再帮我弄肮肮脏脏的事情，十几二十年了，实在是让你帮我换这尿片换得太久了，我不应当再让你帮我换这个尿片。而且对于这个孩子，我也体恤他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当这孩子刚刚生出来，我就开始为他预备吃的，预备穿的，预备住的，预备用的。神也是这样子的体恤我们。这个孩子还不知道他需要这些，他完全不知道他需要这些，但是我都已经帮他预备的齐备了，他根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要吃奶的时候一定会给他吃，绝对不会饿着他。他冷了，我一定会给他盖被子，帮他放蚊帐之前还看看里头有没有蚊子。神也体恤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实在是我们所知道的难处好像比神知道的更多一样。我想到神，当我做了父亲，我就发现神知道的是比我更多，他准备的更多，他准备的更多。而且对于这个孩子，是我先爱了他，他现在还不知道爱我，他现在一点都不知道爱我，因为他半夜还要哭，他一饿了就要哭，一脏了也要哭，他不知道爱我，是我先爱他。在神面前也是神先爱我们，也是神先爱我们。可能一个孩子他到了三岁两岁，他稍微知道一点点怎样来爱这个父亲，但是那个很少很少。可能到了渐渐大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爱这个父亲了。所以那个宰经说过，他说他等他的儿子还不知道跑出去不要爸爸，他还能够跟他儿子讲话，以前多跟他儿子讲讲话，免得他儿子将来不跟他讲话。我想到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神是先爱了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为了别的事情就把这个父亲撇在一边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父亲撇在一边了，忽略了那个先爱我们的神。而且我们可能要等到越来越大了才稍微能够体恤父亲的爱，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要来爱我们的父亲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做神儿女的也应该抓住机会，现在能够爱我们的父亲的时候，爱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应该来爱他，不用再等到好像很大很大了再来爱他。我们做神的儿女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应当回头来爱爱自己天上的父亲，应当回头来爱爱自己天上的父亲。而且每当这个孩子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在那里哭，那他没有什么事情，哭着想要吃，没有到时间，不能养成他坏习惯，我们就不给他吃。我们在神面前，我想到我们在神面前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哭没有到时间，不应该给我们的，神他就没有给我们。但是我们在他面前总是无理取闹，所以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会过去拍拍他，会跟他讲宝宝乖乖乖睡觉。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拍拍我们，对我们说乖乖睡觉，到时候我给你，现在还没有到时候，不用着急，现在还没有到时候，不用着急。最后我学到的，不说最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学到了，就在金钱上边，他真是我的父亲。我说过，当这个我把姊妹送到医院里头去的时候，我们只有5000零几十块钱，那几个零头，几十块钱，真的是几十块钱。幸好家里头还有一点菜，他住到医院里头不用吃饭，医院里头供给他伙食，对吧？在他还没有生出孩子的时候，在产房里头，我在外边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可以平安生产了， 那时候我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愿，医生还没有跟我讲，但是我里头已经有一个心愿。我说主啊，他是头等房5000块，三等房3000块，中间有一个差价2000块。我说不是我要住头等房，是你自己安排我去住头等房的。因为那个医生就好像是很好心，医生很好心帮我们打电话订的头等房，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我的经济能力是怎么样。我说这中间有2000块的差价是你给我的恩典，那么我要把这个恩典我要重新献给你。我说这个月我要有2000块钱的感恩奉献，但是那时候我手上只有几十块钱的零钱。所以当我姊妹一生出来了，住在病房里头，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在神面前有个心愿，我说这个月我们要有2000块钱感恩奉献。她就跟我讲，她说我们把那些旧衣服找出来，看能不能抵2000块钱奉献好不好。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可以找2000块钱旧衣服没有问题，我说但是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2000块钱的现金。我说我不知道这个钱在哪里，我说但是我愿意在神面前，愿意把神给我的这个恩典我重新献上这2000块钱。同时在那个时候我却讲一篇道，那篇道是什么呢？就是金钱的奉献。在那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其顿人，马其顿人保罗讲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厚恩，仍然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马其顿人不是在他们有余的时候把他们的钱拿出来，乃是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极大的困难中间的时候，保罗在前面形容他是在极大的患难里头，他们却顾虑到另外一些有需要的人。于是我说主啊，我也应当学这个功课，在我有极大的需要中间的时候，我应当有更多的奉献，我应当在金钱上面应当有更多的摆上。确实那个需要不少，孩子出院要钱，那个时候跟他讲没有钱，他说怎么办，出院没有钱怎么办。我说出院如果没有钱你就多住几天，住到有钱再出去，实在是真的没有钱，出院要钱。因为他出院的时候告诉大家也没有关系，出院的时候6500块钱，相当高的出院住院费。出院没有钱，然后呢马上过年，如果两个人过年没有关系，我妈妈我弟弟他们一起要过年，这个钱总不能让我妈妈我弟弟出，我妈妈实在没有钱，我弟弟他们都在读书嘛，所以这笔钱也相当的大，还有很多的开支，实在是想孩子出来以后那些莫名其妙的开支我都没有想到的，都一大堆，大把那个钱像流水一样的出去。但是我在神面前，我那个我都没有想到，因为那个钱后来用的我根本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我只想到说主我要给你2000块钱。就当出院的时候，那个钱不但够而且有余，不但够而且有余，那几天里头那个钱就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会那么快那么准时的就来了。而且到后来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个钱就一步一步的来，到现在我们这个月的感恩奉献是超过2000多，是超过2000多。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以前我们的奉献都差不多是1000块钱左右，很少说超到2000多块钱的，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想的。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我金钱上的父，他顾虑我的需要，他实在顾虑我的需要。常常那个钱的供应就是这个这么多的钱了，不是一下子来的，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什么时候就是不知道的，就是来了就是来了，就是这么够这么够，一点点的过去，一点点的过去。真是发现他是我在金钱上的父，他实在顾念我的需要，他实在顾念我的需要。而且我也发现当我想到说要给他2000块钱奉献，他就给我其他的，所以我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我，这些东西都加给我，实在没有什么样的缺乏，实在没有什么样的缺乏。所以我真的要说，父亲怎样体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体恤属乎他的人。这2个多月来我实在认识了一位以前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认识过的神，真的是以前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神。以前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是想到是说新妇怎样恋慕新郎，那么神的儿女也怎样恋慕他，新郎怎样恋慕新妇，神也怎样爱我。但是那份爱的体恤好像实在不如现在我体恤那么强烈的父亲对儿女的爱，耶和华也怎样对我们的爱。所以在生产不久，邵老师到我家去，那么他就和我讲，他说做了父亲了，那么对于神在生命的旅程上面应当是跨入了另外一步，实在是这样的。现在每一次读神的话，我就发现神的话真是坚定，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嘛，那怎么会骗我呢？神的应许就真是坚定，神的安慰真是有能力，真是有能力。 每一句每一句话都变成活的了，每一句每一句话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圣经我读的遍数实在不算少了，真的是不算是少的遍数了，但是好像没有像这样亮过，没有像现在读起来这样亮这样活过。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传道人，他每一次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前面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啊，或者顶多我们讲亲爱的天父，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是爸爸。他不管多少人几百人的祷告，他开头第一句就是爸爸。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爸爸，也许别人觉得肉麻兮兮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是那位老仆人讲出来说爸爸，我每一次听到他讲爸爸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真的是那是我的爸爸。现在我祷告我也喜欢讲爸爸，求神怜悯，谢谢。